日制铁收购美国钢铁遭何锦丽反对，不检限制邵秀佩出境，控方持续调查。幼稚园中再无他，失踪孩子母亲退群，从此成万上亿，湖南大桥交通瘫痪。全球1000小时户外活动令孩子远离荧幕。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9月3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曾在访问匹兹堡时公开表示，反对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计划。贺锦丽明确表示，美国钢铁公司应该继续由美国本土所有同营运，这一立场和总统拜登几个月前的声明保持一致，同时这个表态令到这笔交易面临更大的政治阻力，成为美国政界广泛关注的话题。贺锦丽的反对立场反映了他对美国工人的支持，同时亦是拜登政府对该交易的坚决立场的一部分。去年12月达成的这项交易，预计以约$149亿的全现金收购价格完成。虽然最初股价因为交易消息而上升，但随着政治反对声浪的增加，股价逐渐回落。拜登总统、共和党竞选对手川普以及曼斯均明确表示将否决这笔交易。日本制铁这次的收购意在通过高日价收购美国钢铁公司，压住在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和钢铁需求的结构性增长。但是这笔交易引发了广泛的政治争议，虽然从监管角度来看，反对这项交易的理由并不充分，但美国政界的反对声音却不断增加，特别是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对这笔交易进行的激烈抨击，进一步加剧了交易的复杂性。此外，日本制铁提出的计划包括对美国钢铁公司老旧工厂进行大规模投资，目的是获得工会的支持，但是工会领导人对这个提议并未表现出足够的积极性，未能有效地化解政治阻力。近年来，美国钢铁公司旗下的 Mon Valley Works 工厂经历了最严重火灾，并面临几百万美元的监管罚款。该公司曾计划投入$12亿进行工厂升级，但由于经济压力，该计划最终被搁置。分析师甚至预测工厂可能会关闭。目前这笔交易仍需通过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审查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批准。虽然日本制铁高层对交易充满信心，但预计交易将继续受到政治和工会的强烈反对。总之，这笔交易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仍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决策。9月2日，北检对京华城容积率弊案中的关键共犯邵秀佩进行约谈。邵秀佩在廉政署接受了约10小时的询问后，并送往北检进行进一步的调查。3日凌晨4点，北检决定将邵秀佩释放，但同时对他实施了限制出境、限制出海以及限制住所的措施。邵秀佩现为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执行秘书，曾任台北市都发展总局工程师，拥有丰富的都市发展与规划经验。北市府透露，邵秀佩自8月17日至9月1日请假前往日本旅行，9月1日返回台湾，未曾被约谈，因此北市府否认了有关于他畏罪潜逃的指控。北院表示，针对邵秀佩显可疑因畏罪而潜逃的描述，这个是控方在申请羁押时使用的理由之一。用语为显可疑，并未直接指称他确有潜逃行为。北检将继续依照调查进展处理案件，并进一步厘清邵秀佩的涉案程度和具体细节。此前北检已经对沈庆京、 应晓薇、吴信文及彭振声等四人进行了两次搜查，并对上述人员实施了羁押。控方当前正在对案件进行深入调查，以补充加强对柯文哲的相关证据，同时澄清都委会的决议过程。9月2日，女儿失踪第178日，妈妈退出幼稚园群组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9月1日是中小学幼稚园开学报到的日子，当日陕西渭南失踪女童曹乐琪妈妈在个人账号回忆女儿初入幼稚园的情景，并请求大家广泛传播寻人。她在评论区这样写：今日幼稚园微信群小班改中班了，老师给小朋友编了学号，我在里面已经找不到属于他的学号，今日主动退了群，他的痕迹好像在所有人的心里面一点一点就被抹去了。3月8号，陕西渭南合阳县白梁镇三级村三岁半的小女孩徐乐琪在屋企门口玩的时候失踪，至今音讯全无，消息再引发网友对大陆大批儿童失踪问题的关注。对于其他人来讲，小朋友失踪是一则新闻，但对于那些孩子的家庭来讲，每分钟都是煎熬。2021年中共当局发布《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声称2020年大陆走失人口达100万人次。由于中共多年来放任贩卖人口、系统活摘中国人器官牟利等，实际失踪人数远非如此。有网友留言：好心酸，希望早啲揾翻啦，平安归来。一个心碎的母亲。仲有网友喺度呻：唔信贩卖人口嘅人全程唔用手机，孩子失踪半年，警方都揾唔到，罚单拍得就清清楚楚啦。以中共监控之强大，只是想找和不想找的问题。9月1日晚，湖南汉寿县沅水大桥发生异常状况，大量浮油密集出现，漫天飞舞，导致桥面被飞虫覆盖，厚度达几公分。浮油的出现令到桥面如同下雪般白茫茫一片，导致来往车辆无法正常行驶，甚至发生了多次交通事故。现场影片显示，夜间灯光下，大量浮油在桥上飞舞，部分车辆都被困在桥上，交通陷入瘫痪。据了解，当地交通警表示，这些飞虫类似飞蛾，全部跌落来在桥面上，厚厚地一层，严重影响了交通。交通警和县政府工作人员迅速展开清理工作，经过连夜努力，到2号凌晨2点钟的时候，桥面已经恢复通行。汉寿县的农业专家指出，这次出现浮油数量庞大，估计数量至少上10亿只。这些浮油是水生昆虫，主要出现在春秋季节的湖区。近期的高温天气促进了浮油的羽化，反映了当地水域环境的改善。但是浮油的大规模出现和集中落在大桥上的现象，引发了网友的惊慌和讨论。有人说，古有皮浮撼树，今有皮浮拦路，亦有网友担心会引发其他自然灾害。有网友说，今年搞什么啊，太恐怖了，又来水灾。唐山大地震之前亦有满天蜻蜓，还有网友说，会不会是什么灾难的先兆啊？近期一项1000小时户外活动的运动风魔全球，43岁的金尼尤吕奇作为一名五个孩子的全职妈妈，最初创立这个运动是为了应对孩子过度依赖荧幕的困境。他提出的简单但有效的活动目标是在一个日历年内记录孩子1000小时的户外活动。这个倡议目的是减少小朋友在荧幕的时间，进行身体健康和心理发展。 1000小时户外活动倡议已经获得了全球范围的广泛支持。尤吕奇表示，目前已经超过15万个家庭使用该运动的应用程式，超过100万个家庭下载了用于追踪户外活动的专用工具。这个运动的影响已经蔓延到全球多个国家，成千上万的家庭通过参与活动享受到了更多户外时间带来的好处。尤吕奇的动机源自他对自己育儿经历的深刻反思，他曾经为五个年幼孩子的日常生活感到焦虑和挫败。尤吕奇回忆说，当他的孩子过于依赖电子设备时，他感到自己在育儿中几乎无能为力。转捩点出现是他得知英国教育哲学家夏洛特·梅森的建议之后，每日令小朋友在户外活动4-6小时。最初尤吕奇对这个提议持怀疑态度，但尝试后发现小朋友的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不单止变得更快乐更健康，还改善了睡眠和饮食习惯。这次体验激发了尤吕奇对户外活动益处的深入研究。他发现美国儿童平均每日只是在户外活动4-7小时，而荧幕时间则长达4-7小时。为了改善这种不平衡，他决定推行1000小时户外活动计划。他发现这个简单的改变对孩子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推广这个运动，尤吕奇还创办了播客，并撰写了几本书，如《直到路灯亮起》和《1000小时户外活动书》，帮助家庭更好地实施户外活动计划。此外，他的 Instagram 页面亦常更新即将举行的活动，鼓励更多家庭参与。对于城市家庭面临的挑战，尤吕奇认为选择步行便利的区域并利用公园和陆地是关键。他指出，虽然生活在城市中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但通过积极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小朋友仍然能够获得充足的户外时间。尤吕奇夫人认为，如果小朋友能够至少将花在电子设备上的时间和大自然中的自由玩耍相匹配，这个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与数位世界断开连接，并重新和大自然建立联系，是你可以为小朋友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改变，但影响非常深远。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